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只有信靠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才可以享受真正的平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您的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更多认识我们所信靠的。很多神忠心的仆人，在他们的一生中都会面对极大极重的困境与灾难。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里，约瑟被卖，被诬告，甚至被无辜的入狱。使徒保罗为传福音被石头打，几乎要死。然而，虽然他们经历了这么多艰困的无理对待，但他们的信心依然是刚强的。今天，当苦难袭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否依然一样呢？我们能否像这些人一样勇敢呢？恐怕很多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惧怕。我们心中的平安与喜乐，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不翼而飞，不见踪影。如果我们渴望过一个内心稳固的人生，不论遭遇怎样的困境，内心却依然得享宁静，那么请您留心收听今天的信息。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继续追寻获得平安的途径，特别思想到为什么我们心中的平安会失去。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你有没有经历过遭小偷的滋味呢？你的反应是如何呢？你会不会很生气、很愤怒，因为被别人偷走了你所拥有的东西，他们得罪了你，又或者你会因此谴责自己，因为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了些疏忽，所以才让对方有可趁之机，因为那些事情似乎是不应该发生的。其实你的反应如何都不会改变那已经发生的事实，反正你已经遭受了损失，因为某个人从你所拥有的东西当中拿走了一些，以至于你感到痛苦以及感到蒙受损失。也许你失去的是一些非常贵重很重要的东西，又或者是一些无关重要的东西，是根本可有可无的，损失了也无所谓。不过无论重要与否，你确实是损失了，这是你明显感受到的，只是失去的东西价值的不同，或者我们所定的价值，就会决定我们所受的感受。到底我们的痛苦会达到什么程度？到底我们会因为失去某些东西而感到痛苦有多大？要是我们失去一些我们认为非常有意义、非常宝贵、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所感受到的痛苦当然就会比较强烈，比失去那些无关重要的东西的感受是有很大分别的。大概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失窃的经历，有些人的车子被人偷走了，损失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让他心疼不已。而我有一个传道同工，他在坐公车的时候呢，给人偷走了他的公事包。如果只是一个公事包，本身价值并不大，而且不是全新的，是已经用了很旧的公事包，所以并不觉得什么。但是让他最痛心的就是公事包里边他常用的那本圣经。这本圣经是他最心爱的，跟了他好多年，他一向非常喜欢使用这本圣经，而且把很多读经的心得亮光都写在经文旁边。当然如果论圣经本身的价值，可以说是买一本圣经并不困难， 到处都买得到，他家里头也不止一本圣经而已，但是唯独这一本是他最心爱的，他最喜欢的，他每天都看，上讲台也使用，所以价值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即使再买一本新的圣经，补偿不了本身的价值。所以他失去这本圣经以后，他痛苦的心情以及愤怒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他失去了最心爱的圣经，失去了他在圣经上边所写的笔记，所灵修读出来的亮光，所画上的重点，所写的注解，这些都是他多年的读经心得。失去了这一切，如何重新获得呢？不但如此，由于他失去了这本圣经，他同时也失去了内心的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头不停地在谴责那个偷走他公事包的人。不过到最后，这位传道同工还是觉醒到，他不能责怪任何人夺走他心中的平安，因为没有人可以让他失去平安，除了他自愿失去。弟兄姊妹，很多人心里没有平安，他会为自己列出很多很多的原因，很多很多的理由，也会告诉自己，如果事情有这样的改变，就不会这样了。又或者对方如果不是这样这样做，那么他就不会心里不平安了。所有的理由都只是一个借词，都只是我们用来解释的借口，那却不是真实的答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试着想一下，到底我们为什么会失去平安？我们来认识一下失去平安的原因。有七类的思想是会把我们内心的平安夺走的，我们就透过这七个思想，我们仔细来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夺走了我们心中的平安。要是我们的思想是在这七种思想当中，我们大概心里头是没有平安的。又或者有人觉得他的思想不但符合了其中一项，而且还不止一样，所以心中常常没有平安。我想我们都知道，魔鬼撒旦是欺骗人的，这是他的伎俩。他不但欺骗人，他欺骗全世界，全世界都被撒旦所蒙骗。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比方说我们翻开报纸，我们打开电视机，我们翻开杂志，我们会看到一张张美丽动人的面容，这些所谓的电影明星啦，电视明星啦，穿着非常时髦，很前卫，打扮的光鲜亮丽，很漂亮，很吸引人，他们的举手投足都会引起人的遐思，都会让一些人感到羡慕，都会被他们笑容和装扮所迷倒。但是弟兄姊妹，常常这是一个假象，这并不是真实的。你以为这些电影明星、电视明星是世界上最快乐、最幸福的人吗？不错，也许他们的确把很多欢乐带给了一些人，他们所做的节目，他们所表演的、所演出的戏剧让人很喜欢，让人很快乐。但是他们真实生活真是那样快乐吗？绝对不是。当走下了水银灯，当回到了现实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时候，也许他们内心是充满忧虑的，是对着人欢笑，背着人忧愁。当然，我们不能绝对说这一定是如此，但是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的原则，圣经所说的幸福、快乐和平安的原则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原则是真实的，我们就知道，我们也可以判断一切和圣经原则相违背的，无论表现的怎么样，外表如何出众，都不是真实的拥有，都不能获得真正心灵的欢乐和真实的平安。今天有些人致力于重新诠释圣经的意思，他们读圣经上的话语，然后把圣经处境化，好像要应用在此刻的处境，又重新加以解释。他认为圣经写成太久了，好几千年了，好多的思想言论已经不合时宜，所以要重新做出解释。他们对于传统的解释听腻了，他们耳朵厌倦，不愿意听，就想依从自己的心去发明新的道理，重新解释圣经，好方便自己去引用圣经，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所以越来越多人对圣经的解释是选择性的解释，合乎自己心意的就接受，不合自己意思的就略过。然而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神的话语 安定在天，永远不改变，不因为人的解释而有任何的更动，任何的更改，天地都要废弃，主的话语一点一画都不废弃，天地都会改变，时代会变，人的思想、生活方式以及爱好、倾向都会有所改变，但是圣经的话语永恒不变，主所说的话语绝对不突然返回，而是句句定准，要成就他所命定必要成的事情，并且成为我们的审判。那些致力于要再解释圣经的人所想出来的解释都是错误的，都会是误解圣经真正的意思。比方说，你怎么样解释不可杀人呢？你怎么解释不可偷窃呢？有些人说，如果你已经拥有足够的东西，却依然去夺取别人的东西，那才算是偷窃。其实不然。那些做出这样解释的人，只是为自己找出更多犯罪的空间，为自己洗脱罪名。圣经说，不可偷窃，那就是不可偷窃。不管你是一文不名，在需要的情况之下去偷，还是你在有余的情况之下去偷，结果都是一样，在神眼中都是罪。人或者会可怜那个一文不名的小偷，但是圣经却不允许。今天不少人想改变神的律法，想找出更多的空间，更多的破口，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改变神任何的法则。跟着我们要分享的就是那七类导致于我们失去平安的思想。只要你的思想属于其中的一类，那么你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平安。好，弟兄姊妹，我们用心的来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听进去而借此省察检验我们的内心，也不为自己辩护，因为我所要分享的不是我个人的见解，而是圣经的教训，是分享圣经中的教导和信息。好，我要谈的第一类使我们失去平安的思想，就是犯罪的思想。比方说，如果我们的思想是从情欲而产生的，不论它是涉及金钱方面，或者权力方面，或者地位方面，或者是性方面，任何一方面，我们必然不得平安。换句话说，平安不会存在于一颗思想倾向于犯罪的心灵中。情欲的事情，邪情私欲是一发不可收拾的，一旦我们纵容它高涨，你很难遏制它，它是一个无底坑，它是非常强烈的欲望，是一种必须去控制它，必须去征服它的。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要有正情正欲，我们不能纵容邪情私欲。所以一个人如果是依赖邪情私欲去驱使他的意志去做出他所要做的，那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圣经箴言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又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一个人如果心中有犯罪的念头，他休想要得到平安，那是不可能的事。圣经也提到犯罪的思想，就好像保罗他举出一些犯罪的事情，比方说愤怒、苦毒、仇恨、邪恶、憎恶、惧怕等等，这些都是让人得不着平安的。那就是说，如果你愤怒，你心里存有愤怒，存有苦毒，你不能与神和好，你也不能与自己和好，你仍然心中存有报复的念头，你是不能有平安的。心中存有苦毒的人绝对不能有平安。我不是批判和判断人，因为这是圣经所说的真理，我们要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心。如果我们让心中充满犯罪的思想，神的平安就无法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就会失去平安。今天不少人活在罪中，习以为常，但是表面上看起来他依然好像是谈笑风生，旁若无人，似乎任由他夸赞自己的恶性，甚至是要求人认同他所做的恶事。他似乎是向世人宣布说，你看我就是作恶多端的人，但是这很好玩，你看我多么开心，我多么风光，我多么疯狂。事实上他是自己欺哄自己。圣经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常常在光鲜亮丽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真相，常常在人眼前那亮丽的外表都是假象。当然我没有实质的去研究或是访问，但是根据圣经神所给我们的原则，以圣经以赛亚书第48章22节还有以赛亚书57章21节所说的，我们就晓得神在这里亲口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以赛亚书48章22节，以赛亚书57章21节，这是整本圣经的原则。凭着圣经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断定任何人他刻意的犯罪，故意叛逆神，拒绝耶稣基督，一心生活在罪恶里，他是没有平安的，他是不断的积蓄神的愤怒的。因为神不会让这些人得享平安，他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他常常涌出这些带着污秽的泡沫。我们绝对不能选择叛逆神，活在罪中，走出神的旨意之外，而渴望享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可以用人的意思为圣经重新定义，为圣经的经文重新做解释，我们也可以用理性去分析，把圣经改头换面来迎合自己的喜好，来支持自己的恶性，纵容自己活在罪中。但是我们要记得，罪恶和平安是绝对不能相容的，好像水跟油一样无法相容。我们即使努力的要把水跟油搅和在一块儿，但是无论用什么办法，两者不能相容，因为两者的性质不一样，罪和平安是无法同时并存。这是第一类让人无法得平安的思想，就是犯罪的思想。弟兄姊妹，神是轻慢不得的。第二类的思想是负面的思想。我们如果心里存着负面的思想，我们没办法得到平安。比方说，如果我觉得自己被拒绝，这很明显是负面的思想，不是正面的思想，这会让我们得不着平安。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神关心世上的每一个人，神珍惜和看重每一个他所造的。这是神透过圣经他自己的话语所传达给我们正面的信息。然而如果我们固执己见，固执自己的看法，认为自己就是没有价值，自己就是不值得被人被神所爱，我们的心就无法得到平安。当然我知道那些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的人，感到自卑的人，很多时候是在成长的过程中被父母或者是被长辈的话语所留下来的坏的影响。许多时候父母长辈随口而出的恶意批评给孩子带来极大的阴影。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作为基督徒父母的，千万不可有意无意的伤害你的儿女，不要轻看他们，不要贬低他们，或者把他们跟他人做比较，企图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以及自我形象，因为这会影响他们的一生，使他们一生受到伤害和坏的影响。一旦他们想决定做什么的时候，那些负面的话语、批评的话语又浮现在他们脑海里，觉得自己没有用。父母这样批评我，这些话语深入孩子的心中，一生无法离开，那是很难克服以及很难完全摆脱的阴影，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即使他们本身是很有才华的人，是很有潜质的人，但是因为这些潜意识里边负面的话语而使得他们没有成就。神是一位正面积极的神，神要给我们积极的思想、积极的教导、积极的动机、积极的灵感，神要我们在他里边获得肯定、获得尊重和爱惜，所以我们应当杜绝那些负面的思想，免得他夺走我们心中的平安。这是第二类夺走我们心中平安的思想，也就是负面的思想。继续，第三类能够使我们失去平安的思想是错误的思想。有些错误的思想是出于无知，就像有些人以为神如果是爱，为什么他容许灾难发生呢？所以他看见灾祸发生，他就主观认定神不是爱。弟兄姊妹，这是错误的，但却是出于我们无知的心。神容许苦难临到人，不是因为他不爱人，乃是他有更高的目的和旨意，为了要使人 得享更美好的福气，或者神要更正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瑕疵和除去一些杂质，所以用苦难作为工具来进行。但这不等于神不爱我们，反而这是神爱的表现。而不少人之所以没有平安，或者生活在恐惧中，因为他心里头有了错误的思想。弟兄姊妹，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主没有忘记我们，这是主向我们所做出的承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神是这样的真实可靠。只有当我们依着神的心意去思想，我们有属神一样的思想，我们才可以拥有真正的平安。我们要是渴望心中有真正的平安，我们要除去一切不正确的错误的思想。好，我们已经谈了三类让我们失去平安的思想：犯罪的思想、负面的思想，第三，错误的思想。继续我们再看第四类我们不应该有的思想，那就是不切实际的思想。这样的思想会使我们心中失去平安。什么是不切实际的思想呢？人不是可以有自己的梦想吗？有的时候神也会给我们一些梦想，因为有梦想才会有追求，因为有梦想才会积极，因为有梦想才会突破。不错，梦想是可以的，也是需要的，为主图谋大事也是可喜的。但是不切实际的思想、损人利己的思想，以及在神旨意之外的思想，如果我有个想法，我要在几年间就达到怎么样的财务的数字，我要赚多少钱，然而我要因为达到这个目的伤害很多人，让很多人无辜的为我牺牲，这就是不切实际的思想，这也是非常危险的。神会给人一些我们一时感到不可能实现的思想，但是神绝对不会给人不切实际的思想，这两者不一样。许多人在蒙神呼召的时候，他觉得神呼召他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几乎是不可能。但是后来，当他愿意顺服神，在顺服的过程中，神就把不可能的事情变作可能，使他看见这是出于神，要把荣耀归给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可是神绝对不会叫人怀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思想，绝对不会。神可以带领你去经历一些你认为不可能的事，但绝对不会是不切实际的。好，第五类的思想使我们失去平安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叛逆神的思想，那也是让人得不着平安的。所谓叛逆的思想，就是明知道神的律法要求是这样，神的心意是如此，但是我偏偏要照着我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在每一个与生俱来的人的性情中，都有叛逆神的本性。我们虽然知道神的命令、神的法则，但是我们偏偏有自己的想法和决定。神要求我们顺服他的命令，但是我们偏偏不去行。表面看起来，也许我们很顺服，我们在教会里头参与好多的服事，在教会里头非常活跃，但是我告诉你，并不是每一个参与侍奉的人动机和态度都是正确的。有些人也许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荣誉，或者为了有点成就感而投入侍奉，他不一定是真的爱主，真的是为主。而在神眼中，唯有那看为顺服的才是蒙神喜悦的，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神喜悦人听从他的话语过于许多虚浮的供物。只有神才知道谁是顺命的儿女，谁不是。所以唯有真心顺服的心智才是蒙神喜悦的，那些叛逆神的心思一定得不着真正的平安。第六类的思想是受迷惑的思想。所谓受迷惑的思想，是一种让你无法挣脱、一直缠绕着你的思想。这种思想会分化你，让你没有办法像常人一样的思想，因为它一直缠着你、控制你，让你发狂，让你不惜付上任何代价都要得着的和达到的一股力量。那么很可能你要达到某个目的，很可能你想跟某个人建立一些关系，但是因为这个思想太过强烈，它一直缠着你，使你没有办法有片刻的宁静，更不可能有真实的平安。除非那占据我们的思想是来自于神自己，那是另当别论。我们渴慕神、爱神、赞美神、感谢神、思念神， 到不能自己的地步。有些人会达到这种疯狂的境界。除非我们的心思是被神占据，要不然的话，任何受迷惑的思想都会让我们失去平安。好，来到了最后一类，我们所分享的第七类的思想是被奴役的思想。这个跟受迷惑的思想又不一样。被奴役的思想是已经把自己的思想整个交出来，让那一种思想来控制和占据自己的心灵和生活。比方说，有的人被酒精所捆绑，被酒精所残害，他整天想的就是喝酒，整天想的就是到哪里去找酒来喝，有钱的时候要去买酒，没有钱的时候借钱也要去买，身体好的时候他想到，身体不好的时候还是想到，所以他完全把自己交给了那样的事物，被这样事物所奴役着，这种人不能得到平安。其他也是如此，比方说被毒品捆绑，被性所捆绑，被赌博捆绑，这些被奴役的思想是得不着真正平安的，是使人受到伤害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享平安呢？唯有透过耶稣基督，只有信靠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才可以享受真正的平安。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掌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死都在他的手中，我们一生的道路他全然知道，他知道我们生命所经历的每一步，他更是平安的源头，只有他才能够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因此我们要归向他，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顺从他，才可以得享完全而真实的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前面的道路该怎么走，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预测明天所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诗篇27篇1-5节，诗人大卫他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好，今天的讲题平安为何失去，我就讲到这里。愿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七点的分析，让我们重新省察自己的心思意念。
谢谢孙大中老师所分享的信息。人生长久的平安，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才可以得到。神已经透过圣灵给予我们这份平安。欢迎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也欢迎您发短信和我们交流，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